夜半口哨声。一美是个16岁的少女，由于身体非常虚弱，没办法正常上学，才跟着叔叔片桐敏郎来到著名的昆虫保护区疗养。在保护区的温泉宾馆里，一美认识了住在她隔壁房间一个叫熊策的男生。熊策在城里读高三。是利用暑假来这里打工的。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一美渐渐对熊策萌生了爱意。这天晚上，一美和熊策在宾馆的茶室里聊了很长时间。分手后，一美虽然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可还是一直沉浸在刚才和熊策在一起的甜美时刻。12点都过了，她躺在床上还没有入睡。突然，一阵低沉的口哨声从窗外传来，接着响起咔嚓咔嚓奇怪的声音。一美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心里紧张得要命，原本虚弱的身子不禁颤抖起来。她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摇摇晃晃奔到隔壁，敲开了熊策的房门。熊策惊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口哨，口哨声。”熊策侧耳细听，奇怪地摇摇头。我怎么没听到？一美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不，我真的听到了，是那种咔嚓咔嚓的怪响和口哨声。一美肯定地说。熊策于是竖起耳朵又听，可是听了一阵，还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。他认为一定是一美刚才做了噩梦，而自己还没有意识到。于是便扶着他回房间去，走进门，打开灯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熊策不放心地叮嘱了一美几句，然后才回自己房里。此刻周围静悄悄的，什么声响也没有。一美也很纳闷儿，莫非刚才真是自己的一种幻觉？一美的身体经不起这样的折腾，没一会儿她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第二天早上，一美的叔叔一早就去了湖边，一美独自一人躺在阳台的折叠椅上。一美的叔叔是有名的昆虫学博士，此刻正拿着采集箱在宾馆旁边的湖边上采集稀有昆虫。一美自幼父母双亡，叔叔是他唯一的亲人。有人轻轻过来拍了一下一美的肩膀，一美抬头一看。是熊策来了，熊策想带一美出去散散心。一美，我们去划船吧。一美却软软地说：“你一个人去吧，我有点头疼。是不是昨晚没睡好？”熊策关心地问。熊策，一美还在想着昨夜的事，我当时真的听到声音了，就是那种怪响。还有口哨声。熊策不解，就算你听到口哨声，也不用吓得这样啊。一美猛地从折叠椅上跳起来，哽咽道：“你不知道，熊策，对我而言，半夜口哨声是可怕的诅咒。”熊策怔住了。“对不起，一美，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？”一美。挂满泪水的脸上充满了恐惧，他犹豫着说：“这是家事，叔叔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保密。”熊策说。一美看着熊策很久，才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，终于悲悲切切地开了口。原来，每次只要在半夜听到口哨声，一美家里就会发生不幸的事。一美的爸爸妈妈都是在听到口哨声后不久死去的，姐姐也是。一美的姐姐是个非常坚强的人，爸爸妈妈去世后，她就勇敢地挑起了照顾一美的重担。可是有一天早晨起床后，姐姐突然对一美说，她在昨天夜里听到了一阵口哨声。一美联想到爸爸妈妈的遭遇，心里就不免紧张起来。第二天夜里， 一美根本不敢入睡。果然到了夜半时分，她听到姐姐房间里似乎有什么动静，她立刻从床上跳起来，冲到姐姐房门前，只听到姐姐在房间里痛苦的呻吟，可就是敲不开门。一美急得到处找钥匙，等找到钥匙将姐姐房门打开，这时候姐姐已经倒在地上。姐姐见一美来了，微微抖动着嘴唇说：“
一美，小心半夜口哨声，那恶魔都、毛茸茸的都是……啊！”
话没说完，姐姐就咽了气。说到这里，一美痛苦地捂住脸，雄策的脸色凝重起来。一美，告诉我，当时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在？
叔叔和三个佣人。
一美回答说：“
毛茸茸的恶魔毒手。”
雄策沉吟着。这时，透过宾馆房间的窗户，雄策看到一美的叔叔片童敏郎采集完昆虫，正向宾馆走来。
一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
说完，匆匆走了。这天，直到太阳偏西，雄策才返回。他在宾馆旁边的湖边上碰到看管湖水的老伯。老伯问他：“
片童博士，明天要走了吗？”“
不知道呀。”
雄策摇摇头。
“没什么。”老伯笑笑。片童博士每天都会来买蚊子，但今天他却说已经不需要蚊子了。看来他要走了。
老伯一边朝雄策摆摆手，一边继续沿着湖边寻走。望着他蹒跚的背影，雄策不禁在心里打了个问号。
他这话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一美的叔叔片童敏郎的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
雄策回到宾馆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吃过晚饭，一美的叔叔催一美早点回房休息。可是一美想起昨夜的口哨声，心里就害怕。他悄悄来到雄策的房门口，敲开门，嗔怪道：“
雄策，今天一整天你去哪儿了？你陪陪我吧。”
雄策点点头，赶紧把一美让进房间。他诡秘地将藏在身后的手朝空中一挥，只听咻的一声响，一道白光在一美眼前闪过。他对一美说：“
看，这是我用柳树枝做的鞭子，挺好玩吧？”
他让一美在沙发上坐下，随口问道：“
一美，你知道你叔叔在研究什么吗？”
一美说：“他不是一直都在研究他的稀有昆虫吗？”
雄策瞥了一美一眼：“错了，他在研究蚊子。”“
蚊子？他研究蚊子干什么？”“
是的，你的叔叔片童博士，他每天提着采集箱到湖边去，不过不是去采集昆虫，而是去看管湖水的老伯那里买蚊子，拿回来研究。”
一美听出来，雄策的笑声里充满了一种讽刺的意味，他很不高兴，脸涨得通红。雄策一看一美这样子，立刻收住笑：“
对不起，一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别生气，来，我去给你冲一杯你最喜欢喝的柠檬茶。”“
这还差不多。”一美的脸上这才阴转多云。喝完雄策冲的热柠檬茶，一美接连打了几个哈欠，突然就觉得困得不行了。雄策一看，赶紧让他在自己的床上躺下，还没来得及帮他把鞋带全解了呢，他已经很快进入了梦乡。这时候，雄策的嘴角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，他三下两下替一美盖上被子，
然后就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只手电筒，抓过那根柳鞭，蹑手蹑脚打开房门，潜入了隔壁一美的房间，然后把门反锁上，并且关上了灯。大约是到深夜12:30左右的时候，只听见有人在门外轻轻喊道：“一美，睡了吗？”接着就听见轻轻旋转门把的声音，大概是见门反锁上了，进不来。这人在房门外站了一会儿，就离去了。紧接着，房门外就突然响起一美说的那种低沉的嘘嘘的口哨声。说实话，熊策在房间里听到这种声音，心里也充满了恐惧。他一手握紧柳鞭，一手抓着手电筒，在黑暗中瞪大了眼睛。随着口哨声越来越响，越来越近，熊策额头上冒出了阵阵冷汗，牙齿也吓得咯咯直打颤。当口哨声戛然停止的时候，熊策听到一美的床上传来啪的一声响，熊策立刻打开手电筒往床上照去。天哪，一只身长30公分以上的大蜘蛛正张开毛茸茸的脚在一美的床上爬行。熊策手里的电筒光一照，那大蜘蛛敏捷地抬起前面两只脚朝熊策扑了过来。熊策眼明手快，挥起柳鞭就朝大蜘蛛狠狠抽去。大蜘蛛吓得缩起了身子。这时诡异的口哨声再次响起，听到口哨声，大蜘蛛立刻爬上了天花板，一溜烟地钻进了板洞里面。就在口哨声停止的那一瞬间，忽然从另一边片童敏郎的房里传来一声惨叫：“
啊，可恶！”
紧接着又传来轰的一声巨响。熊策转身冲了过去，顺着手电光照去，只见一美的叔叔片童敏郎倒在地上，已经断了气，大蜘蛛尖锐的毒爪正咬着他的脖子。第二天，熊策带着一美离开了温泉宾馆。火车上，一美望着车窗外的绵绵细雨，轻声叹了口气：“
啊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我叔叔搞的鬼。”
熊策点点头：“
是的，你听到的那半夜响起的口哨声，就是命令蜘蛛的暗号。”可是一美觉得很奇怪，他问熊策：“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？”
熊策告诉他说：“我曾经在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书，说是有一种毒蜘蛛，人被它咬一口就会死。由于它毛茸茸的八只脚张开像人的手，所以当地人就称它为恶魔毒手。这种恶魔毒手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习性，就是喜欢听口哨声指挥。所以那天，当你说，你姐姐对你说恶魔毒手这四个字的时候，我就立刻想到这本书。你问我今天一整天去哪儿了，其实我就是去图书馆查这本书去了。我怀疑你的爸爸妈妈和姐姐其实都是死在了你叔叔手里。回来之后，我听看护的老伯无意中说你叔叔每天去他那里买蚊子，就更证实了我的猜测。蚊子可以用来喂蜘蛛吗？你叔叔说他不再需要蚊子了，我就断定他是肯定要对你下毒手了。所以我在替你冲柠檬茶时，里面特地加了安眠药，让你安睡。然后我就潜入到你的房间里，等着你叔叔原形毕露。一美瞪大着眼睛，听熊策说着这一切，他脸上显出十分落寞的神情。
可是，熊策，我不明白，他是我的亲叔叔呀，他为什么要置我们于死地呢？
傻瓜，熊策一边说一边摇头。
还不是为了你祖父留给你们的遗产吗？可他怎么会想出这么可怕、这么残忍的阴谋？他怎么下得了手？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